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神的安慰者。我们发现神的安慰不像人所谓的安慰，人的安慰是比较柔的，人的安慰是比较多爱的。但是我们发现从圣经里面看，神的安慰常常是常常有硬的，也常常有那种带着公义的安慰，常常带着管教的一种安慰。我们发现尼西米是如此。昨天早上我们特别在这里提到尼西米的勇敢，虽然他是一个安慰者，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绝对的安慰者。什么叫做绝对的安慰者呢？不是只是会说温柔的话，他也会说严厉的话。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丰富的经验，我们需要人的安慰，不是单单温柔的安慰，我们也需要绝对那些比较管教式的那种安慰。所以我们慢慢慢慢就能够了解到诗篇二十三篇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知道一个牧羊人的杖和竿是有柔的一方面的这个含义，也有刚的那一方面的含义。当这个羊偏行己路的时候，神就要用他的杖和竿来击打管教，为的是安慰他。这是个很奇怪的一种思想，可能有很多慕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人没有办法了解，甚至有很多刚刚信主或者你在灵性上你的经历没有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体会主的管教常常是带来安慰的。所以他说主的杖和主的竿都安慰我们。最近我常常想一句这个古时候我们看这些章回小说，这些古时候什么三国演义了水浒传里面的一句话，他说好家伙，你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我最近一直在想这句话，什么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发现神常常如此对待我，神常常用慈神的爱说，神常常用好话相劝，用神的话来鼓励安慰，用各方面来帮助我们。但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 基督徒盯着景象就是不肯回头。我发现今天在北美洲有许多这一种的光景，我们什么都有，好像当年这个所罗巴伯带着五万个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要建圣殿，他们建了一段圣殿以后，他们就弃绝了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愿，他们就自己盖起自己的房子来，神就用管教临到他们。我们看见圣经的启示，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历史的记载都是如此。当一个弟兄，当一个姊妹，当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我们远离他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的缘故，让我们 learn it from the hard way。 很奇怪，有许多的人非要到神在我们身上用他的杖和竿拿到一些我们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才回到他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在台湾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 老弟兄，我们叫他吴波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在知道这个他的女儿在大学毕业典礼毕业考试的那天晚上去世，所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永远的微笑。已经他的女儿已经被主接续十几年，每一次这个吴老伯在做见证的时候还是带着眼泪。他说神用那么绝的方法把他从顶撞弃绝神的光景里面带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神的面前常常提醒我自己，我说主啊，不让我从罚酒里面来学习功课。主，你今天给我很好的环境，让我该回头的时候，求主让我快快的回头，让我该在神的面前重新拾起那起初爱心的时候，赶快拾取那起初的爱心。所以我在主的面前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触，特别是今天早上参加早祷会以后，我就想到神的安慰不像我们所说的是那么柔和温柔，像我们所想象的。有的时候神用他的杖和用他的竿来安慰我们，巴不得我们从尼西米的身上能够学到这个功课。昨天早上我们提到他的勇敢，刚才我也提到我们要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我觉得我们需要常常研究了解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的 strategy， 他的战略。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起魔鬼，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不应该的。我不是说要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不是的。但是我们知道撒旦，我们知道魔鬼实在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一个仇敌，他在我们的身上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从尼希米记里面我们就看见，在十三章的圣经里面，特别是在前面六章，当这个尼希米在建城墙的时候，撒旦就用不同的方式来破坏来攻击。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也看见这样的一个同样的写照，起先所用的方法是什么？是外围的方法，就是外面的围剿，外面的攻击。但是撒旦常常用了外面的攻击以后呢，用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一个方法，就是里面的分化。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描写魔鬼撒旦用两种方法来描写，一个说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不错，撒旦是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在外面游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想想，吼叫的狮子只要稍微警告一下，我们都可以防他的。比如说今天我们什么 Philadelphia New York 什么地方的一个 zoo 里面跑出一个狮子来，马上电视，马上广播，就拼命广播，不行了，这个 Bronx 那边有一个动物园的一个狮子跑出来了，那么他现在路线在哪里，这个直升飞机看得很清楚，他是什么地方，然后就这个游行的狮子可以接着警告我们来防他，我们把门窗关得紧紧的，不让他进来。但是撒旦的工作不仅仅是外面，撒旦的工作常常也就是说里面的分化。所以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旦也像光明的天使，这个很麻烦。当你说听见外面有吼叫的狮子来，赶快大家同心协力把这个门把它堵住的时候，你会发现旁边那个光明的天使也就是魔鬼的化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防不胜防，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这个魔鬼接着许许多多外面的仇敌来拦阻尼希米带着百姓的建造，但是撒旦也接着里面的分化，使他们的手发软，使他们没有办法把工作继续往前走，完成这个工作。是不是这个有点太大声？关掉好了，好不好？那么我们就这样，是不是可以？还是需要那个哪一个好？不需要这个哈 ，OK。那么我觉得我们需要在主人面前特别注意。我们看教会历史也是如此，撒旦所做的工作也是这两方面，一方面是借着外面或者政治的压力，或者是各种的逼迫，使基督徒失去继续生存的勇气，不要说见证的勇气。但是我们发现没有办法，越是外面的逼迫，基督徒越刚强。刚才我们听许弟兄讲，92岁的神的老仆人，虽然牙齿掉光，虽然他的脚被打伤，他还是忠心耿耿的在主的面前做见证。我们发现苦难反而使基督徒更加的单纯。有一本书叫做 Tortured for Christ， 为主受苦。那么那本书里面讲到东欧很多共产国家里面的一些见证。有一次有十几个基督徒关着门，把窗帘都拉得紧紧的，低声的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突然被两个这个共产党的军人进来，拿着枪就进来。好啊，你们竟然在这里聚会，不只是聚会，而且是基督教的聚会，我给你们一个机会，拿着枪指着他们，如果在你们中间是被压迫来的，被骗来的，不是真心来聚会的，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走，给你个机会让你走。然后其他人他就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们看。哦，在这十几个人当中，一看有机会可以溜，就一跑就跑了差不多一半的人就出去了。等到这人出去，他问说，还有没有人是被骗来的，还有没有人是被逼迫来的，还有没有人是不甘情愿来的，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出去。啊，又有两个人又跑出去了。等到出去以后，我再问说，还有没有？说没有了，把门给我关起来。当门都关起来的时候，他把墙一放下，说，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一起来敬拜主。这两个军人是基督徒，这两个军人是基督徒。我们在这一个好像笑话的故事里面，我们发现真金不怕火烧。我们感谢主，历史历代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仇敌外面的攻击，使我们看见有更单纯更绝对的基督徒出来。我不知道今天在座我们在这里有几十个人，将近100人坐在这里聚会，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经得起考验，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不晓得多少人真正经得起考验。 所以怪不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末了，他这样做结论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不能都进神的国。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话？为什么主耶稣更深一步说，到那日有很多人跑到我面前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他。然后主说，他说听了我的道又去行的，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或者盖在沙土上。你知道盖房子的根基是看不出来的，你盖你都盖，你盖你的，我盖我的。但是有一天风吹，有一天雨淋，有一天水冲，就要考验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真正的稳固的根基上面。今天我们没有风吹，老实讲，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实在太舒服了。我们今天没有雨淋，我们今天没有水冲，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天会不会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的十分相信，外面仇敌的逼迫会破坏一点教会的元气，但是会显出一些基督徒他真正宝贵的信心。撒旦魔鬼也知道，那么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对付神的见证，来对付神的教会，就是里面的分化。这一点非常糟糕，因为你可以听得到吼叫的狮子，但你没有办法分辨得出那个光明的天使。你看见没有，今天很多光明的天使为基督教做了反见证。我常常说，今天很多非基督徒一直到现在他不能相信，不是为了道理的问题，不是为了圣经的问题，不是为了对神有没有的这个问题。表面上他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需要，表面上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老年人或者软弱人或者失恋的人或者失学的人或者是失业的人他们的一个拐杖，表面上他是这么说，但事实上拦阻或者说一直拦阻他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是一些基督徒。那么这些是哪里的？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在我们中间做一个比外面的逼迫更厉害更严重的一种攻击。当年尼希米记里面，在外面反对他们的，在里面分化他们的都有，里面有贵胄，有官长，有这些百姓，有这些犹大人。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要特别谨慎，特别小心，就是撒旦在教会的里面所做的分化的工作。我们最怕的是似是而非的一些道理，哎呀听起来很对，但是你如果真正的去分析，里面大有问题，是包着糖衣的毒素。那你说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来分辨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要好好的在主的话上下功夫，大根基。那天我们讲了很多，游牧师有一些补充很好，我们需要有一些很好的 motivation 来 motivate 我们来读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tivation， 我们多读圣经，我们可以分辨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特别能够分辨似是而非的一些东西。所以求主在这方面特别帮助我们。我们仇敌的策略老实讲变来变去也就是那一些，对亚当夏娃是用那三招，对耶稣还是那三招，等到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来描写还是那三样东西：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和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能够了解认识他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好好的抵挡，做一个勇敢的向着魔鬼征战的人。所以今天我想就很简单补充一下昨天所说，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到右边那一方面，忠心。我们知道尼希米记实在是一本相当宝贝的一本书，他在还没有开始被主用以前，他在波斯做了九政。我们知道你一个人呢要到那样高的地位，大概总是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呢就是说他必须有才干。我想一个国王要用一个人，绝对不会随随便便一个滥竽充数的一个人呢让他来做事，他一定需要才干。第二，我相信我们如果做老板的时候，我们要找一个人不只是单单看他的才干，看看他到底忠不忠心。如果他今天很有才干，才华很高，他做两天他不干了，那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看这两方面。所以我相信尼希米被这个王所赏识一定也是这两方面，一方面他有才干，一方面他有忠心。我 我深深地体会到，今天的教会的圈子里面，我们服侍主也需要这两样东西。一方面，我们把才干叫做恩赐，我们要有 gift， 我们有恩赐。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中心。那么这两样东西，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但是有一个观念，我愿意在这里提出来：我们认为才干是神所给的，好像有一点觉得中心是自己的造化，中心是自己的能干。弟兄姊妹错了，这两样东西都是神给的。你看，我们可以把这两样东西分成三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呢，他以为自己的才干可以为主成就什么，他不靠主。这种人多不多呢？我怕北美洲的教会比较多，因为在北美洲教会里面的成员都是，我们的教会以前请过一位弟兄做见证讲道，他说我们的教会是卧虎藏龙啊，实在是虎龙很多。但是弟兄姊妹，这些虎和龙啊，如果给他活过来，不一定是个好事，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说教会虎龙很多，哎呀，一定能够做大事，不见得。如果这些虎和龙他卧在那里藏在那里，我还为他感谢主，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这些虎龙活过来了，他不能够服在神的这个训师人的这个手下的话，我告诉你会把教会会把查经班弄得一塌糊涂，自己很有才干。我们今天哪一个人不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哪一个人不是经过了血汗冲出一条路，到今天稍微有一点偏安的局面，做了纠正？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他知道，他很知道，他说我的 PhD 就是我这一个范围。哦，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实在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学。我们在台湾有一个 missionary， 他是 OMF 的一个 missionary， 他在这个宾州大学得了两个 PhD， 后来到 Smith College 在 Massachusetts 教书，做了生物系的主任，后来神呼召他到中国去做宣教士，后来一直在台中做宣教士。从台湾来的很多基督徒都认识他，叫韩婆婆。他有两个 PhD， 他最近5月份在我们教会 Missionary Conference 请他来做见证，他说我的 PhD 是什么吗？哇，他就奇怪，怎么你在台上 PhD 有什么了不起，台下一大堆 PhD。 他说我的 PhD 是 Praising Him Daily PhD。 我感谢主，这样一个姊妹，这样一个基督徒，他知道他要服在主的手下，这种虎和龙才有用，这种虎和龙才有用。但是呢，当他在神的家里面看见他需要主的怜悯来服侍的时候，并不是完全，还不完全。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看见，不只是我们的才干是神所给的，我们的忠心也是神所给的。所以今天很多人不能忠心啊，一直苦得不得了，因为你一直挣扎着想要忠心。只有耶稣基督是那位创始成终的主，只有他能够给我们忠心。我想这一点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常常提醒。那么到底什么叫忠心？简单的说，忠心的定义就是从头到尾不变的侍奉，叫忠心。那么这个忠心的应用呢，又有两方面，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狭义的忠心就是说，神给你一个工作，有时间性，你能够从头挑到尾，这是一种忠心。一个广义的忠心就是说，你这一生都在主的面前忠于主，这是一个所谓至死的忠心。这是两种的忠心，一种是广义，是狭义的；一个是广义的，一个是狭义的。广义是我们一生的，狭义比如说我们再过一两天，可能在我们中间会选出几位弟兄姊妹做明年家庭夏令会的同工。什么叫做狭义的忠心呢？让我们承担这个工作的时候，从头一直到尾能够做得尽善尽美。5分钟的热度，所谓虎头蛇尾的这种工作不叫忠心，不叫忠心。前天我们请游牧师讲的那节圣经哈，说神看让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帮助，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一个好朋友好同工，在台湾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谢伯武啊，解那个解释的解念成谢，谢伯武牧师。有一天我参加他证婚的一个婚礼，他是江西人，那么他就读这一节圣经，他说耶和华神看那人独居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 那我就坐在那里就听他读，他说啊，请各位看创世纪第二章啊，我大概知道，因为我们证婚也证婚很多，知道他用哪一块哪一节圣经，我也没有翻，我坐在那里听他，他说啊，神要造一个配偶来绑住他。哎，但是这个一讲了以后呢，我很奇怪，我实在忍不住，我在那里砰就笑出来了。这气氛非常的严肃，就只有我一个人哈就笑出来，后来笑出来很不好意思，赶快低下头来。那么后来散会，我就特地跑去跟谢牧师道歉认罪，我说哎呀，谢牧师，是这个小弟实在是很差劲啊，刚才忍不住就笑出来。哎呀，他说没有关系，我根本已经给人笑得不知道哪里去了，我这个国语就是改不过来。后来我说谢牧师，其实你虽然国语讲错了，真理没有错。真理没有错，我说神是造一个配偶是要来绑住你。你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吗？神用慈神爱说绑住我们。如果你们夫妇两个里面没有这样一个 divine 一个 spiritual bond 一个属灵的神圣的捆绑，我想你们两个还不是真正的夫妻。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戒指啊，一方面是做见证的，一方面是把你绑住了。你这一套上去以后，哦，这个已经名花有主了。这是绑住，慈神爱说的绑住。那么我为什么提到的谢牧师呢？因为我有4年的时间在台湾校园团，在台中的校园团去服侍主，所以跟他很近。那么我知道这个传道人他实在很忠心，实在有很多很多的福音的前哨，我们说福音的前哨，但是工作他非常忠心的在台中监狱做了很久很久的监狱工作。那么因为我是做学生工作呢，我这里有一大堆的学生做班底，他有工作我有人，那么配合起来不是很好吗？所以我就毛遂自荐的跑去找这个谢牧师。我说谢牧师，听说你有很多这个工作很特别，有广播的工作，有监狱的工作，我说你有工作我有工人，我们合作好不好啊，我把一些年轻人给你，让你在那里训练他们，而且能够补上这个监狱工作或者是广播工作的不够。后来他跟我敷衍，然后他说啊，谢谢啊，就提到别的事情去了。我就觉得奇怪，我说我听说这个牧师不是这样的，这个牧师是非常爱主，非常非常忠心，我说怎么跟我敷衍呢？后来这个锲而不舍，是吧？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说好，过了一个礼拜我再去找他，我说谢牧师，我说我上个礼拜跟你提到，我说这个我你有工作我有工人，我们来合作啊。他说是，感谢主，敷衍了事。后来搞了好几次我就有点受不了，有一天我就单刀直入，我就问他了，我说谢牧师你什么意思？我说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说你为什么跟我敷衍了事？你有工作我有工人，难道不对吗？你猜谢牧师说一句什么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李弟兄，如果你要跟我单刀直入 ，OK， 接受你的挑战，我也跟你单刀直入。他说老实讲，年轻人我不感兴趣，年我不感兴趣。哦，我说我做学生工作做了那么多年，还没有碰到一个牧师对我讲爱心说诚实话，说的那么，我说你怎么样不感兴趣呢？他说我在年轻人当中看见有两个大缺点，我不敢用他们。第一，年轻人不谦卑；第二，年轻人不忠心。我印象非常深，我觉得跟他谈完以后，对我在学生工作里面的服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突破。我在那个时候好像我刚刚开学的时候说，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检讨我服侍的方向，我不愿意 take it for granted， 认为说神既然要我来了我就是这样做，神要我做我就做。那么我常常在主的面前重新检讨我服侍的方向和内容。所以那段时间我就回到校园团契，回到我们同工当中，我就提出这个东西作为弟兄姊妹的提醒和挑战。我说我们做学生工作做了半天，请问我们有没有把他们的生命带到更成熟，使他们谦卑，使他们忠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忠心实在是今天每一个服侍主的人所需要的。好吧，我们一起来看尼希米记第二章。忠心刚才说了，我们要有头有尾。忠心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要不要有单单5分钟的热度，我们也不是虎头蛇尾的侍奉。 中心乃是让我们有一个很一个一直到底的一种侍奉。我发现我们常常讲中心的时候呢，过分的注意它的结局，而忽略了它的起头。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愿意在这里跟弟兄姊妹交通。中心我们常常看结果，但是我们没有看这个中心的这个起头，这个工作的起头和中心有很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一个人虎头蛇尾？为什么一个人有很好的开始而不能有一个很善的结束呢？因为他没有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很小心的来开始。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很有道理。怎么我们不能成功呢？不好的开始，我们请注意第二章，尼希米记第二章，我们从十一节看起，第十一节，还没讲的这些活动，在这里先做了一件事，在十一节，他说：“我到了又撒在。”事情做二节，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不告诉在我那里，夜间沿西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了。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还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族、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请特别注意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发现尼希米虽然他听见有这样一个大的需要摆在他的前面，我们读第一章，我们知道他的兄弟哈拿尼从耶路撒冷回来，告诉他耶路撒冷的光景，他心里面非常难过，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请注意，尼希米开始工作不是感情冲动开始，但是他开始工作不是没有感情开始。原来我再说一遍，尼希米开始工作不是因为感情冲动而开始，但是他开始工作也不是没有感情而开始。那么在感情这一方面我们明天再讲，讲到爱心我们明天再讲。他不是冲冲动动就开始一个工作，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太冲动。我不是说昨天那个录音带不好，有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要小心，我们不要说听见一个很感动人的见证就懵迷懵懂的就投入一份的服事。我不是说那92岁的见证不感动，那实在是感动人的见证。今天这一类的感动，这一类的挑战，这一类的意象太多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服事主，除了要有一种 sense of urgency，我们需要 sense of direction。 我们今天不是看需要来做神的工作，我们是看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你如果要看需要，我告诉你，你今天五马分尸你都没有办法满足那些需要，对不对？你今天是要看需要来服侍，你看什么需要？难民有难民的需要，大陆来的许多这些受训的同胞，这些来这里留学的学生有他们的需要。你看看四周，我们在教会有几个人站起来说，今天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有福音的需要。每一个人站起来在 Missionary Conference 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卖他那一个工作，拼命在宣传那个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工作的急迫的需要，但是神不可能让你做每一件事情。广东人这个请工人有一种 yak yak tap， 什么事情都是做的。今天很多神的仆人想一脚踢通通做完，弟兄们，不可能。神只有一份使你忠心做的工作在那里。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讲到学生欢迎你们，你们就眼睛不要长到头顶上去了。我看你们的服饰都是一些花拳绣腿，印象非常深。在我的服饰，在我的讲道的这个经验里面，有两个人对我说不客气的话，一直到现在影响我很大。一个呢，就是在高雄国立礼拜堂一个老小姐叫倪颂德，我们叫她安提尼。有一天我在他们的青年团体讲道，学生高兴得不得了，哎呀，一面讲上下的这个水乳相融，那简直到了一个很 很高的地步，哎呀讲下面下，哎呀大家很开心，哦我自己也蛮得意的，我觉得那天大概那篇道帮助不少人。后来那天讲完道以后，那个安提尼 Zonghani 上海人，你休急来叫我去好了我就去了，去了我以为他要夸奖我一顿，因为我今天讲道讲得很好。这李修吉啊，说你不要得意啊，你今天我在下面听你讲道七七八八他说我讲到七扯八拉，我告诉你，我现在坐在站在这里，我还能够看到他那个时候的神情。一个七扯八拉，一个花拳绣腿，一直到今天影响提醒我每一次讲台的服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做主的工作，求主不让我们很热闹，这里碰一点，那里摸一点，什么地方都有我们的名字，结果什么地方都没有我们的工作。我不是说名字多不好，我们中国教会像滕进辉牧师，据说他有100多个头衔，他说我记得的有20个你看好厉害，说但是我只承认的只有一个。你们听滕牧师，实在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中国教会有这样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有的头衔有100多个，他记得的有20个，他说我只知道的只有一个，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每一次想到他这句话，我心里面实在有很深很深的感动，提醒我们这些半老不少的工人，你说我们年轻工人也不太年轻，说我们大也不大，对我们这个半吊子的工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我只接受一个头衔，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你要忠心，你必须要有个好的开始，请你在开始一个工作的时候好好的在主面前祷告，好好的在主面前安静思想，用你的头脑，弟兄姊妹，不要太用你的圣灵的感动这一句话来推卸一切的责任，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回去祷告祷告罪推卸，我们要说回去好好祷告，做我们实际对一个工作的态度。他好好的看，他一个人都不讲，他没有跟任何人的商量，他说我要去看看到底这个工作是什么。他人已经来了，当然他有一点已经骑虎难下，但是他还是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也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在路加福音14章，耶稣举了两个比方，他说你们盖房子，拜托拜托你们盖房子的时候，先数一数看你们到底有多少本钱才盖，不要盖盖盖盖了半天，盖了一半破产了，结果贻笑大方。你们要出去打仗，你们要好好的训练自己，好好的做准备。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说计划安排是不属灵的，我看你才不属灵，因为你根本不懂得属灵的原则。我们今天听见有的人在台上大声疾呼地说，我们要今天要把一些计划安排拿掉。弟兄姊妹，这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神怎么会用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呢？因为他是一个负责任的神。我们今天这个下一个月在我们教会9月份，我们有3次的布道会，我带着弟兄姊妹一起筹备，一起祷告，一起计划，一起安排训练陪谈员，怎么做 follow up 的工作，怎么样继续，怎么样安排，怎么样这个预备这个闭路电视等等。突然有个弟兄站起来，他说李牧师好不好我讲几句话。我说当然请你讲。我们的计划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放下所有的这些计划，大家都跪下来祷告。对，我阿们他大家都跪下来祷告的这句话，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求他给我们能力，那并不抹杀计划安排的重要性。我昨天已经说过了，我们的主是一个有次序的主，用5饼2鱼满足5000人，叫51排100一排，这个是什么？这个叫计划，这个叫组织。使徒行传，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忽略，有很多的忽略就有很多的怨言，在使徒行传第6章。后来神感动当时的使徒要有组织，要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好名声、智慧充足、圣灵充满的人来打理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一个正确的看见。当然我们不是一开始是冲动的，也不是贸然的，我刚才说了， 我们需要有 sense of urgency， 也需要 sense of direction。 你看有一句话主耶稣用了两次，而两次的含义不太一样。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瞎眼的，耶稣不是医治一个瞎眼吗？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白日不是有十二小时吗？所以我们要趁着白日做差我来者的工。到了十一章，他跟拉撒路复活的那一段圣经的前面又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要趁着白日做工。两次都讲到趁着白日，但这两次白日的重点不一样。第九章是趁着白日，是 sense of urgency。 今天我们做工的时候不多，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日子。另外呢，我们看见十一章他说趁着白日我做工，因为黑夜会跌倒。什么意思呢？给我们看见一个做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补充，就是要有一个清楚的方向。因为你如果一承担了主的工作，一开始就不能停。弟兄姊妹，这叫忠心。我们发现我们这方面实在很差劲，一个夏令会，一个交通可以把我们整个人振奋起来，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又落下去。另外一个，我们看见因为你的工作一开始以后不只是不能停，而且中间陷阱、仇敌、试探、逼迫、攻击、分化，很多很多，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要有好的开始。第二，我们要清楚地认识这个工作。先看二章，还是第二章十八节。后来他就告诉这些犹太人，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英文是 good work， 做这个善功。请我们看第六章，实际的工作是建成，但是呢，尼希米在尼希米记里面给我们看这个功叫做善功。请我们看这个第六章第三节，第二节，参巴拉和或者森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说，请你来，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他们却想害我。第三节，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愿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请注意，尼希米记里面把这个功用两个字形容，一个叫善功，一个叫大功。什么叫做善功？什么叫 good work？ 我们记得有一个人跑到耶稣面前，哎呀，良善的夫子啊，如何如何。耶稣说，你怎么称呼我良善的夫子呢？为什么称我 good master？ 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就是神。所以什么叫做善功呢？善功就是神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分别一件事情。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所做，每一个基督徒，我昨天说了，在任何的时候都应该是属灵的，不应该说我拿起圣经的时候是属灵，不应该说我现在聚会的时候是属灵。所以我们这个人在任何地方，我们都是一个基督徒。第二，你做任何的工作都是做神的工作。如果你抱住这样的一个态度，你夫妇的问题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两代之间有很多问题可以解决，你跟上司、同事以及下属的关系也能够解决，因为你做是从心里做，而且是为主做的。我们今天太分化，可能是受我们今天工业社会的影响，我们今天分工分得很细。我记得苏恩佩姊妹在1964年回到台湾，我们一起同工的时候，在校园团一起同工的时候，她有一次讲到做见证，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很长的英文字 compartmentalization， 我永远记得他这一个字 compartmentalization， 一直写到最后。他就说今天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 compartmentalized， 因为我们今天工作分工分得很细，你那个部门我那个部门一定要分得很清楚，我们才能够把工作得好。就这一种的观念影响到今天的教会。我昨天讲的井水不犯河水，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工作者，这个是属灵的，这是属世的，这是神的家的，这是我的家的。你如果这样分的话，永远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可能做一个得胜，或者我这样说，永远不可能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 所以求主在这方面特别让我们看见圣工，做圣工的观念，每一个基督徒参与的都应该是圣工。 OK， 他这里说善工就是做神的工作。我们记得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说，我相信什么，那动了善工的必然要成就这个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什么意思呢？你如果先认识这是善工，你就能够忠心，因为成就的是在他，负责的是在他。第二，大功。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45:5有一句话说，说你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很多人把这句话解释错了，就变成没有志气。哎，神说不要为成就大事，他说不要为自己成就大事。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缺少为神的国缘故成就大事的心。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有雄心大志，很奇怪，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志气，没有雄心。求主把这种大功的观念给我。你看这个尼西米他大言不惭，你说这个人怎么那么骄傲，你做大功，你应该说小弟不才，是做小功，我什么都不会做，你叫我功有好。他没有。弟兄姊妹，骄傲与不骄傲不是从语言出来的，骄傲与不骄傲是从生命流露出来的。我现在做大功，你感觉我很谦卑，因为生命很谦卑，并不在乎什么讲一些很客套。中国人最会讲客套话，是不是？中国人的这种文化的影响有很多是好的，有很多可能影响我们属灵生命长进。据说这是邵尊南弟兄告诉我，他以前在台湾的小群，在聚会所，那么李长寿弟兄呢，常常就带着一批同工在一起开训练聚会。那么有一个弟兄呢，就在李长寿弟兄的面前，哎呀，就听他讲到，就一直坐在那里，头很低，然后他讲一句话点个头，讲一句话说个阿们，讲个头，哎呀，一直点头。后来过了两三天，据说这李长寿弟兄非常的厌烦，就指着这个人说，某某弟兄，你的谦卑令我厌烦。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你的谦卑令我厌烦。弟兄姊妹，谦卑骄傲不是从言语，不是从外表做出来。尼西米在这里大言不惭说，我做的是大功，对不起，我不能开小差，我不能走。你现在让我去开会，对不起，我不能开会，我现在做的是善功，那个善功是个大功。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这样的雄心，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12告诉我们说，说你们要做我所做的事，而且信我的人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负担，有没有这样的信念？当然我们这个大功不是从物质，从这个收入来决定。以前有一个宣教士在印度，去麻风病院里面做服侍的工作。有一个美国的记者去访问参观，看见这，哎呀，看人家真伟大，拿起这个药水来跟这个麻风病人涂伤口。哎呀，这个记者很感动，就在旁边问说，哎，这个人到底是在美国干什么，跑来这里做 mission。 后来他们一讲说，啊，这个人以前在美国是当医生的，他竟然跑到印度一个小乡下去跟人家洗这些伤口。然后他就很喜欢跟他讲话，跑去自我介绍，认识了以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跟这个宣教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说某某姊妹啊，他是一个女医生，某某姊妹啊，给我$10,000一个月，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猜那个姊妹说什么？说给我$10,000，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懂他的意思吗？这个人说给我$10,000，我才不做这个事情，即使$10,000一个月，我也不会做。这个姊妹说，是的，你给我$10,000，我也不会做这个事情。请问他是为什么做的？这个叫大功，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面训练孩子洗碗啊，什么扫地啊，什么。有一天我的大儿子跟我调皮，我说今天洗碗。说爸爸，我不要做。我说为什么不要做？这小事情，这事谁让弟弟做？我说你要做什么？我要做大事。他说我要做大事。哎呦，我就是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我很感动。我说，哎，我儿子有志气，有志气。后来想想不对，我受骗。我受骗。后来我又找来跟他讲，跟他谈话。我说你知道什么叫大功吗？大功就是很多小功聚在一起就叫大功。你的大是怎么大的？不是一块大的，是很多小的碰在一起才叫大。 我说你懂不懂，你多洗碗你就能够做大工。后来他就去洗，我洗完之后他发现他又受骗了。是的，所有的大工都是小工聚在一起，正如永恒是每一分每一秒聚起来一样。我们常常会说哎呀我要活在永恒，但你知道这个永恒就是你每过的每一秒聚在一起叫永恒，你抹杀每一秒而去谈永恒，这是空的事情，而且是错误的事情。 OK， 最后怎么样能够忠心呢？你要认识你的工作，你要有好的开始。第三，你要知道你是与神同工的，你就能够忠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孤单啊，就做啊做啊，做了一半啊，做不下去了，我们觉得实在受不了，怎么办？那么这个与神同工，能够与神同工，当然是神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在分组三个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那组张弟兄祷告就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没有把传福音的工作交给天使，你把它交给我们，我们这些败坏，我们这些没有用残缺的人，既然你给我们，但是你知道请个天使来讲道，一定请游牧师跟请李牧师要好得多。第一，他一定比游牧师更幽默，他一定比游牧师更英俊潇洒，他一定比游牧师国语更标准。但是为什么神要用他，为什么神要用我，为什么神要用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这是神的恩典。天使绝对比他比我做得更好，比我们每一个人合起来力量都要做得好。但是天使一站到台上还没有讲话我们就感动了，对不对？因为他的风度极佳。有一次我们受这个讲道学的训练，那个老师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注意啊，你们从下面走上来的时候那一段路是很重要很重要。哦，学，我们一直学学。因为你那一走啊，全场就因着你的风度而预备好自己的心了。那天使一上来一定没有问题啊，走路跳也好，蹦也好，飞也好，哎，我每一个人眼泪就出来了，因为太受感动了。一开口两句话我们就服帖了，为什么？哦，因为他的话实在是非常的 logic， 非常 logic。 但神为什么用我们？这是神的恩典。反过来，今天我们没有看见神用我们是神的恩典，没有看见我们做主的工是与神同工，所以呢我们今天做得很孤单，做到最后就打退堂鼓。大概一个人退堂鼓的原因很多是因为孤单，因为不得同工的了解，你做了半天你觉得做不下去了。弟兄姊妹，忠心一个很重要，就是让我们真正看见是神在与我们同工。你看这个在第六章，我们还是看第六章15节16节。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52天，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请注意，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虽然都是他们在做，但是结论给这些仇敌看见的是说是神在那里做工作。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忠心的秘诀。我们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下去。最后我要求两件事情，请大家为两件事情祷告。第一，如果弟兄姊妹你要想在中国教会服侍主，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你们不能不做，为传道人祷告。我不是变成一个口号在这里一直说啊，我们软弱，我们软弱。我们两个实在说年龄都相差不远，都是代表今天中国教会中年的一些传道人，请你们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到老年的时候还忠心耿耿的服侍主。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晚节不保，在年轻的时候被主大大的使用，而过了一段时间就不一样。昨天游牧师讲，他说哦，他很感谢主，他64年没有听我讲道。他讲的时候我捏一把汗，因为我怕我64年如果他听我讲道说哎呀64年讲得好，现在差了，这就惨了。所以感谢主他64年没有听我讲道。求主保守神的仆人。我们今天不能单单在旁边批评论断打分数，我昨天讲 我们有责任。你今天到教会，你说这个牧师我听吃不饱，我们常常说吃不饱，没有供应，也不要单怪传道人，检讨一下自己，你为他祷告过没有？你有没有真的在施恩宝座面前提名的位座你的牧师祷告过？你坐在那里批评这算什么？所以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开玩笑，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里面多了一个菜，加了一个菜叫红烧牧师肉。什么叫红烧牧师肉你知道吗？就聚会的时候这吃饭的时候一面吃，哎呀，今天这个牧师真差劲，讲什么道，一面这叫红烧牧师肉。你不祷告，你只会吃红烧肉，教会怎么会进步？神的仆人怎么会进步？第二，请你们特别祷告，我原谅我用一点时间，多延长一点。这个7月3号到7号，在台湾，我过去服侍主14年的校园团契，办了第一次台湾的 Urbana Missionary Conference。他们借阳明山的中国文化学院开，他们非常严格的收报名单，要够某一个 qualifications 他们才收他们。一共有1400个大学生来参加这个聚会，林道亮牧师、薛义光牧师是里面主要的讲员。我接到他们的通知，在那几天的时间里面有190个大学生决定大学毕业以后就进神学院或者全时间出来传道，有620个大学生向神答应说，神你要我去哪里我去，如果你再清楚感动我，我愿意，但是呢我愿意为主而活。这620加190，一共810个年轻人，请弟兄姊妹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美国的 Urbana 第一届500多人，在台湾现在第一届的 Urbana 有1400人，请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都是中国人，求主兴起这一批人，给中国的教会，给这末世的时代带来一次震撼的影响力，请弟兄姊妹为这件事祷告，特别为他们的忠心祷告，不要让他们虎头蛇尾。我们接受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你创始成终敬拜你，我们也为着你是创始成终的神把自己交给你。主啊，让我们因着你是创始成终，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投在主你要我们服侍的岗位上，让我们为主而活，等到有一天到你面前的时候，听你称呼我们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